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再次在长夜的牵引里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，谢谢你的到来。常常有人问，也问别人，你信主了吗？到底什么是信主呢？我个人以为，信主就是不再信主之外的东西，不信那个原本骄傲且愚蠢的自己，不信感觉，不信随大溜，信仰就是除掉自己的味道。就好像雅各依靠自己没有办法走到父亲跟前，从而把自己原本的形象彻底处理了一样。如果要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要带着神的形象走出去。就像利百加为了让雅各走到他父亲面前，宰羊之后做成美味一样，神将耶稣基督赐给了你我，让我们单单依靠耶稣走到神的面前。利百加所做的其实就是除掉雅各的味道。圣经说，我身上是光滑的，哥哥浑身是有毛的，我会招咒诅，不得祝福。利百加除掉了雅各这样的声音之后对他说，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，你只管听我的话。
怜悯我是我的想你，吸引我是我更爱你，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，我要完全顺服。
怜悯我是我更想你，吸引我是我更爱你，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，我要完全顺服。
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，
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，
我祝你呼召，不是我只愿为你活。
怜悯我
生命完全为你。
神，我只愿为你活。父神，我只愿为你活。
父神，我只愿为你活。
不知不觉已经步入三月，在一些向阳的地方，嫩芽已从沉寂的大地中破土而出。信仰也好比是一种化学变化，它还不像那嫩芽，与环境毫无相关的被神的心、神的话语所引导，这就是信仰。有一个故事，说早在70年代的斐济，神的仆人因为没有米、没有煤炭生火，而跪在冰凉的地板上祷告，可祷告的时候口里说出来的却是与环境毫无相关的内容。他们说，神呐、啊、住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人吃什么穿什么呢？谁会给他们传福音呢？本应该是为了生存问题向神祷告，却为什么想起了南太平洋岛屿上的人呢？从仆人的祷告中丝毫感觉不到仆人自己的味道，能看到仆人完全倒空了自己的心，而一颗前所未有的信心在引领着他们。亲爱的朋友，听过这个，你我可以查看一下自己，比起所结的果子，我们现在究竟怀着怎样的心在生活？是否逆着环境沉浸在主的心中呢？耶利米书48章11节那里说，摩亚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，如酒在扎撒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，也未曾被掳去，因此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
深沉，我和你一起在长夜里听天使歌唱。
好好睡，乖乖睡，天使就在你身边。好好睡，乖乖睡，天使在你身边。
是的，多少时候人都愿意停留在自己的器皿里，并且陶醉于自己的味道中。十个探子用自己的眼睛看了迦南地，并且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全会众。从这器皿到在那器皿，十个探子的感受是从自己这个器皿里发出的味道，并不是从那个器皿里发出的。而约书亚和迦勒则不同，他们做了从自己这个器皿倒入神那个器皿的见证。虽然亚衲族子孙身量高大，可他们没有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没有用自己的感觉去对待，而是用相信神应许的信心的眼睛去看一切，所以他们发出了神的味道。是的，朋友，冬天过后，春天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感谢神使我们能够脱离自己，散发出基督的香气。 说到斐济，说到一些贫困的地方，很多人去到那里，见小孩就发笔、发书包、发糖，甚至发钱，以致有些小孩子站在路上拦车要钱。有时候，简单粗暴的行善会带来负面的后果，行善需要真正的智慧。卢旺达的贫寒场面，可能对于一般人只能想象。说有一位基督徒朋友下了卡车以后，看到一位瘦骨嶙峋、衣不蔽体的黑人男孩朝他们跑来。那个男孩很少见到这样的大卡车，顿时他动了怜悯之心，转身就去拿了车上的物品，向小男孩走去。你要干什么？另外一位负责的童工问，并且说，先放下。这位朋友愣住了，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们不是来做慈善的吗？负责人朝小男孩俯下身子说，你好，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，车上有很多的东西，你能帮我们搬下来吗？我们会付报酬的。小男孩迟疑在原地，这时又有不少小孩子跑来，这位童工又对他们说了一遍相同的话。
心善的人不要故意夸耀，施舍的手左右何必知道，你的善事行在暗中就好，天父看见必然回报。
行善的人不要故意夸耀，施舍的手左右何必知道，你的善
必然给你。
窗外，夜已渐深，耳畔歌声陪伴。长夜的深处有一盏灯，那是千里之外传来的歌声。
我为你点一首歌，空气中自由的传播，一轻柔微凉的秋，借着一首歌，一辈子都记得。
听到负责人这样说，有个孩子就尝试从车上往下搬了一桶饼干，于是负责人拿起一床棉被和一桶饼干递给他，说：“非常感谢你，这是奖励你的。其他人愿意一起帮忙吗？”其他孩子也都劲头十足地一拥而上，没多久就卸货完毕了。他就给每一个孩子一份规定好的救济物品。这时又来了一个孩子，看到卡车上已经没有货物可以帮忙搬了，觉得十分的失望。负责童工对他说：“大家干活都累了，你可以为我们唱首歌吗？你的歌声会让我们快乐的。”孩子唱了首当地的歌，负责童工又照样给了他一份物品，说：“谢谢，你的歌声很美妙。”一开始拿上物品就给孩子的那位童工看着这一切若有所思。晚上二人聊天，负责童工说：“你知道吗，这里的孩子陷在贫穷里不是他们的过错，可如果因为你轻而易举的就把东西给他们，让他们以为贫穷就可以成为不劳而获的谋生手段，因而会更加的贫穷，这就是我们的错了。”第二天，这位朋友度过了非常不寻常的一天，他把东西给孩子，并要求他们以劳动获得。是的，朋友，上帝的恩典和爱白白地给了我们，但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奔跑。其实家庭教育也是如此，不要让孩子觉得一切都是父母应该给予的。你说是这样吗？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。